好，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台湾刚好昨天经过这个很热烈的竞选，然后我们就动算动算啊，现在就是。不管谁选，谁有上没上啊、昨天我们这段时间刚好是在活期啦，因为课的关系，之后我们就部分人溜出来上课。其实有的人在常住还继续在活期啦。不过我就觉得就是说，有人上，有人没上，但我们在座的全部都动算，我们都当选了，我们都。具有往生啊，乃是修行正果的因缘。尤其我们今天上的是菩提心，所以这一定是当选的啊。不管谁当不当选，我们一定当选。最近也常利用这个因缘啊，跟大家在谈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常说，大家或许知道。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激情的时段里面，我们处在这个业力当中啊，这个工业我们也基于这种责任啊，或是也有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都跳下去啊，跟着激情啊，跟着亢奋啊，但这也是我们所应该要。这个是我们要认识的，我们免不了。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从这样的一个变化当中啊，这个声音一直在漂浮这样，就是做一个佛弟子啊，除了必须也尽责的啊，来应对这个世间。尽责来应对这个世间，但也必须要有智慧来看待这种因缘的一些种种变化啊。尤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多少王朝历代啊，大家不是都也很用心很计较，这个历史功过啊。其实到最后到底是谁对谁错、其实历史不完全是就是历史，但我们处在尤其像现在这种资讯啊，现在资讯很公开，多到其实我们真的能判断是非吗？不容易啊。每个人唯心所造，所有判断到最后是离不开自己内心种种因缘的投射，对不对？他是跳不开的，唯心所造。他有个人的别业，也有个人的，也有大众的共业。大家不断的酝酿，他就往哪边走。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在投入的同时，也必须看待整体因缘的变化，否则我们这一份那么对世间多情呢、这一份多情真的相对真的呼应事实吗？真的是一个事实吗？不一定啊。所以我们可能无法一下跳开来，或是没办法用智慧去看清楚这个 到底真实是什么。老实讲，在这个世间要找到真正的真实也没有，那只是相对在某些因缘当中有一些客观的条件促成因缘，其实哪一个不是虚假，只是在虚假当中也有相对的人世间的正跟颠倒。有没有听懂？就是其实不管梦，我常讲不管梦境乃至世间，哪一个是真实的，对不对？我们经常举例叫如梦幻泡影，当然梦是假的，那难道这个世间是真的？不是。那可是梦是假的，世间真的，那你现在白天借钱晚上做梦的，晚上借钱白天借钱，两个是不是不一样？晚上做梦借钱的不用还，白天借钱的要还，诶，都不都虚幻吗？假当中还有世间相对的客观意义啊，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应对这个世间，但也不要忘了，就算世间有相对的意义，必然还是无常苦空。所以如果缺少这个看法，我们难免就是随波，然后这个世间很多的大家看待历史的种种恩怨呢，其实到头来我们恐怕就一直蒙蔽在一种假象当中，虚耗我们的情感，其实到最后也不会形成一个共业而已。好，那我们是不是都不理？你只能尽你的理性良知去做你该做的，但你也必须保留一个空间，因为这是因缘生灭的。好，或者的话，每一个阶段都很用心，都很认真，对不对？好啊，都很计较，有的人是很恶，有的人是恶的尽其不择手段，有的人是善的，一定要维持正义。无论如何，走到最后也是一场空。我并不是去否定这些世间相对的善恶，而是在面对世间善恶的时候，还是必须要用更彻底的角度来看。否则当初世尊就留在自己的皇宫当国王，维持正义就好了，对不对？当初他当一个转轮王，可以弘化，可以照顾他全国人民如何如何。但如果那时候他当国王，大概我们现在不会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还好他舍下王位，然后说出了四圣地的道理，到现在那个久远久远的印度的一个小国王，我们本来应该忘掉他，可是他因为舍下王位修行，证得如来果位，为我们说出甚深法，到现在我们也得利益，因此这才叫一代教主啊，是不是？如果不知道的话，这个把很多身心掉在这里随波逐流，到最后又如何？所以佛弟子在面对这些的纷纷扰扰的时候，也要有自己的正见，要有正见，或者难免我们也都跟着起伏。因为这个世间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谈在这个时代里面，要论出一个对错都越来越困难了。你本来是慈心很公平，一旦你本着良心，本着你的理性判断说对说错，自己就成为是非人。因为别人不一定那么理性的，他凡是心有所偏颇，一听你的，就算你是很如实的判断，也都把你定成你是是非人，越来越不容易了，越来越不容易了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那个，那是以色列的一个小孩子，跟对面那个黎巴嫩嘛，应该是两个小孩子本来是可以结为朋友的，但因为他们的历史，这边就认为他们的历代教育他们他是如何被迫害的，这边也是，所以他们先天背景就让他们很难成为朋友。 那记者就去问他们，小孩子心灵是很单纯的。你到国外你看，我们这些小孩子他不懂语言，小小的，你看那黑的白的什么在一起，他们能玩得会笑，可是他们语言沟通不了，可是沟通不了竟然能沟通，他们是怎么沟通？我在那里看奇怪，他们能玩得那么高兴，这时候都没有种族差别的啊，我们语言沟通得了的人觉得奇怪，隔阂了。其实小孩子的心灵很单纯，但大人给他们，每个人都讲出道理来，为什么我们这个族群被迫害，其实也都讲一边而已。然后记者又访问这边的，他们说我们立祖先如何再怎么样受到他们的迫害，也讲一边了。其实这里面真相都不是如此，因为这里面你可能被迫害，可是你可能忘了你之前曾经也伤害人，这一点他迫害你的原因你没有找出来，你只看到这个结果他迫害你，却不论当初你某个动作某个因缘伤害到他，那时间久了恩恩怨怨恩恩怨怨已经很难，就是说其实你会发觉没办法厘清呢，要讲清楚太难了，你必须要抽丝剥茧，每一件事情从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件事当初为什么会产生的所有因缘把它讲清楚，可是不可能了。从这个因缘后来延续太多的是非，太多的角度，人心纠结在里头，也很难再厘清了。这世代的恩仇啊，我觉得光听两边讲你就发觉哇好沉重哦。你就算大家都很客观，要把都是存好意哦，把它拿出来谈都谈不出来，为什么？背后太多因素纠缠在一块，到最后其实最简单就是我常讲的那个，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再讨论了，我们就放下过去重新开始，因为真的讲不清楚，唯有包容，是不是？因为实在真的很难，很难讲清楚那个真正的缘由，因为这中间太多人心，太多唯心所现的东西了。这个恩怨你如果看不到那种难以厘清而互相伤害的那种情节，你应该更有智慧的用慈悲用智慧去包容，否则我觉得很难。这就是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一点。其实你就算你一直只是站在世间狭隘的是非想要把它厘清，讲不完所以我那一次看到那一个影片，两方小孩子谈，但当然后来他们成为朋友大概这是少数例子，我看只是从他们两个小孩子是天真无邪的讲出大人给他们的这种讯息，我觉得这个更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到最后也知道算了。我不是之前我上课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举那个例子就是有人欠我500万他倒我的钱，我拿着棍子棒子要去找他，偷我500万呢就走到一半有一个高僧一家子发觉我上辈子欠他1000万这时候还好没去找他，找他还要再垫500，所以就赶快溜回去。溜到一半碰到一个更高深高深一家子，看到上上辈子对方欠你1000万1000抵1000，今生500，然后又回去找，因为加减下来三代下来我还有结余500跟他要，结果又碰到高高高僧一家子上辈子欠700、500、1000，这乱了， 原来这么时间来恩恩怨怨都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所以我自己就想象啊，哎呀，两方人本来都是后来被人家这样启发，原来你欠我，原来我欠你，那到最后两个到最后，可是因为越探究越深，发觉两个都没办法一时生气，因为时间越久，发觉自己都曾经加害人，所以这两个暂时息怒，堆在十字路口，因为也不知道往那边往哪边，因为都是还没结论嘛，一辈子再论一辈子，论到最后，所以两个就蹲在十字路口，拿着卫生纸，整卷的那种比较方便。第一辈子今生500万，上辈子你欠我1000，上上辈子我欠你1000，这辈子那一直滚一直滚滚，还没答案。到最后两个在十字路口都已经牙齿掉了，白发头发白了，趴在那里，那现在到底是你欠我还我欠你？那卫生纸已经卷好几卷了，都是写数字，可是问题它是无量劫。他们两个说，我们干脆不要算账好不好，我们把一辈子耗在这里，到现在账都还没算清楚，彼此都受伤害，算了，我们是不是就当朋友，我们了解过去世的这种恩怨都是愚痴颠倒，好吧，一笑泯恩仇。因为再算不知道算到哪里啊，因为那个卫生纸再多一直写写写，一剪卫生纸可以写好几袋哦，可是问题写不出来，太多恩怨很难料，所以到最后只好放下。这是一个佛法从缘起，从三世轮回的角度，我们必须要有这种的角度来看待，或者的话，有时候我们虽熏习佛法，但佛法的智慧啊，未必能用到生活上，难免就是这么一份多情。我们讲说情不重不生娑婆，就是那些好多情的在轮回的，应该有的是大慈大悲，我们后面会讲，而不是你那种给予一种狭隘的人世间相对看不到究竟意义的这样的所谓的多情多义，那又如何？你看到的是非常短暂的是非，就像我常举例啊，有的人在身体某方面歪了啊，要矫正。他不知道，其实他不是歪那一块，那一块是小块，他是整个身体歪的。他整个身体都歪的，只是小地方歪，你调整那个其实没用，你调整完了还是请一边，只是那个地方直一点。直一点就整个身体还是歪的，就是说你整个都歪掉了，而不是那一小块歪了。你看不到真正的真道理，你就在世间论对论错，论高论低，那又如何？他不敢。所以有时候看待这个世间啊，必须要独具另外一只慧眼看人世间，我们也不能跳开，因为我们在这当中，但我们也必须要有这种智慧去看待啊。我们也是演戏中的人，但也必须要这个又有另外一个宁静的眼光在看，我们是在演戏的人。或者的话，我有时候久了时间看一些历史记载啊，很有趣，这边历史这样说，那边历史这样说，凑在一块，不知道谁对，只好这样在佛前，好，你对，因为我不知道真对啊，就要用宝贝的，因为很离谱啦，一件事情可以讲成那么多面，果真是唯心所现。有的人是故意扭曲，有的人真的在他的智慧认知上，他就这么认为，他不是故意的。但他就看到他所看的那一面，你很难，就像我们现在跟你讲无我无法，人无我法无我，我已经跟你讲人无我法无我，哪有，这就有算了，他现在就在这里，你跟他讲人无我法无我，他听不懂，他没办法，是吧？ 所以有时候我们站在一个更彻底的角度看待人世间这样的纷纷扰扰，心也平静了，也觉得蛮有趣的。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们难免也激情，也必须要跳出来啊。除了这个世间相对的好坏善恶之外，也应该以佛法四圣谛的道理来看人世间这份由业力叫别业共业所形成的这样的业感世间，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角度，否则的话学佛的价值就不见了，哎，是吧？哎，嗯，好，那我们接着上次所说的，上次我们讲到第三页第二段的不错不错，哎，表示有用功，我有时候就是我都是我们那个咨询师在跟我提起，因为我讲过去我都忘了，因为我觉得每一段都好像讲过，所以我经常不知道我讲了，所以都要提起，师兄都要跟我提醒我讲了，因为我觉得好像都我没有特别标记，我就觉得好像都讲过，我就乱了就乱了，哎，嗯，不错，好，好，那我们在这一段再开始，大概抖一下，这个很有意思，你不要看它很用词那个，其实它是佛法根源，啊，哎嘿。我们经常讲菩提心，我上次就讲过，我们经常谈菩提心，但好认识菩提心的不多啊。这个菩提心向于究竟觉，觉在何处？所以我就讲说，我们一般在谈菩提心，现在习惯佛教徒在谈菩提心，就是一个很笼统的发心，但不知道菩提心里面的觉意，很少带进去，很少带进去，所以对这个菩提心的觉的内涵并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很世俗，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就是它的那个养分量少啊。那不然就是把这个菩提心讲得很高就划不来，他不知道这个觉意应该表现在哪里，所以我们生活当中随时的不断的顺着觉，顺着悲，你因为后面会谈为什么悲，也是因为觉，因为知道众生苦在哪里，知道众生苦在哪里，这要靠觉。所以知道众生迷在哪里，因此受什么苦，知道众生真正苦苦在哪里，所以这份觉带着四圣谛叫谛，对不对？知道众生真正的苦在哪里，众生真正的极因原因在哪里，知道怎么样才令众生得以极灭，如何度化众生，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份度化众生发心都是基于这种缘起的事实啊，所以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这条修行路自觉觉他都是顺在一个很真实的基础上，很真实的基础上不断在发心，为了要成就这一份无上正等觉，所以我们要六度万行，这里面不是一种修行的一种只是空洞的一种发愿，其实都是六度的行持，菩萨界的行持，其实真的是在圆满我们的菩提心的。因为我们要成为究竟觉，是要有很多资粮，或者以我们这样的染污，我们没办法透出那份觉，所以必须要久远劫的不断的依六度对治种种烦恼，好。我们上次不是讲说六度就是帮助入唯识性，以入唯识来讲，帮助我们了解真相，看到实相的意思。其实六度本身它不但是利益众生，它也是自利，那同时在往菩提道上是去圆满的，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每条路其实都是依发菩提。我们现在是不是容易把所有修行都回向菩提？这样讲好像很笼统哦，但我现在用一个总结，众生所有苦出在于迷失，我的苦也因为无明，所以如何令众生觉悟，这是这个根本核心主轴，是不是？ 所以不管是制度度人都不能离开这个核心，因为颠倒从这里，一心开二门，成就从这里。所以我所有修行有没有一个主轴在，有没有一个核心标准在？有。所以我们所做一切事情是不是都回向菩提？你不觉得我们回向菩提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根源在这里。我要治你的病怎么治？这个人站下来，标准是这样。这个人我要怎么调整他？我要先看他，他站下来是左腿长或是右腿长啊？现在很多整骨不是这样吗？我们的标准是这样，但因为左腿长、右腿长会形成整个脊椎的扭曲。但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端正，所以一个长这个长左腿的跟长短右腿的会有调整上的方式不同，是吧？我们有一个核心究竟众生解脱轮回的关键处，所以我们所有的修行都是以这个当标准的。既然都顺向这个标准，是不是一切皆回向菩提？意义其实就在这里，因为我们有标准，这个标准是我们修行是所依，也是从我们一开始发菩提心，修到最后是证无上菩提，是不是一条路？是修行发菩提心还没到，但就是朝这个方向，到最后证无上菩提也是这条路，起头结尾一条路，会不会岔开？哎呀，没有没有没有，可是现在这样掌握的是不是很少？包括念佛的任何法门，你们学很多法门学到最后不觉，有人就在迷啊。我们现在在接引众生，有时候不得已必须要善巧让他生欢喜，众生愚痴必须方便再方便，就是我最常讲的小孩子无知，我为啥讲圣诞老人故事？但我在讲圣诞老人的故事的人，我本身是知道这是方便，我本身不执着圣诞老人，所以我不断在讲这个道理，讲讲讲讲讲到最后，我要告诉他，等他成熟的时候我再跟他讲，其实也不用讲，他自己的智慧就知道这是故事是假的了。但之前那些假的故事竟然可以让他陪他幼年成长，慢慢健全他的心智，是不是这样？可是我们现在不了解这个主轴，有时候开方便叫随便，就乱了。我有些法门你如果站在整个主轴去看它，你就发现好妙哦。他说妙，你为什么妙这一期后面你又丢掉？我说妙就妙在这个时候用它好，别的时候不行呢。你不是说它妙为什么后来舍掉它？我觉得妙就在这里啊，这个时候用它好妙，下个阶段不用它才妙。咦，你在讲什么？我就这样哦。啊，你怎么一下要一下不要啊？真的因为因缘就是一下要一下不要哦。你踩第二梯就放第一梯，你踩第三梯放第二梯，你为什么既然踩人家二梯，为什么要后来又把人家放掉二梯？我说因为我爬到第三梯的啊，我爬到第三梯不放第二梯我怎么上去？那我踩第一梯的话不踩第二梯我怎么上去？我该舍该舍该踩该踩，不是这样吗？妙就妙在这里哦，因为我有一个标准，我有一个核心的知见引导我怎么做，该取该舍该取该舍，到最后才知道不取不舍，不是吗？是吧？但我们现在修行这一块一直就很少往这边回，现在越来越难说了哦。一个整个知见零碎到彼此冲突都会产生啊，现在就是，所以知见很凌乱啊。现在有时候啊，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哎，啊，我们缺少一个对法的核心的掌握，因此就不知道活说法的用意，所以轻易就用我们世间的知见去论法的对错、好坏、真假啊。 颠倒之人所见东西真的都被你说成假的，就会这样，是不是？好，但你现在就是难，难在我们很难去把所有佛法进来，我们所有学习佛法到最后是淬成一个怎么样，叫做正清净之见，我们变成不是零碎的。我们说这个法，修这个法，修其他法，其实都是会向同一个法。你会发觉你的修行是不断在听闻佛法，不会是支离破碎互相斗争，不会，它是汇成一个。听完了以后，我就是我常跟大家讲，我有很多地图，看完地图以后我地图都丢掉，但我回家的方向终于确定，就这样而已啊。那你说那个地图，那地图你们要给你，你们还不懂得给你们，要是我，我已经知道回家了。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上完课回去，我们根本不看地图啊。你就换个弯，我们还是回去那一条路。我们要从哪里？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反正我们知道了。我们现在也不看地图，不用啊，这不就是你家的路，很清楚。那别的，不懂的人去看，懂的人不用。那你说啊，你自从我人家讲那么多，你都忘了，也都忘了，也都记得。那你说你之前看那么多地图，我说我忘了看多少地图，但我终于知道路。现在我可以帮你画地图，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整个环境，所以我可以针对不同人给你不同的路标。而、啊、你之前不一定实用，因为它是从另外地方来的。那、啊、如果坐直升机要停哪里，要跳哪里，因为我们这边不好跳，跳别的地方，因为很少人坐直升机来的。啊、如果坐直升机，我们叫它五鹤可以跳，金刚石不要乱跳，因为那都是树，你会卡死的。哎，是不是？所以整个学佛的方向是很清楚，这个其实这份向着觉，向着一个事实究竟上为归依处的，这就是学佛的目标。那我们顺他到达那边，这叫发菩提心。跟着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哎，好，我们看，菩提心者犹如虚空，心以虚空具无二相，此说心空，空智平等，活佛神通啊，佛火无异，所有诸佛三世事业，一切皆住菩提界中之所摄藏。好、啊，虽所摄藏比一切法而藏其境。这个我们上次讲到这里，其实这里又是一种很文绉绉的道理。但其实我就讲说，只要你掌握一个佛法的道理，在解读它并不难，解读它并不难。为什么？我们讲说菩提心如虚空。那到底有没有菩提心呢、啊？我说你要懂他的意思。菩提心就是觉，觉什么？觉一切因缘，众缘法皆无自性。所以菩提心本身具有觉意，觉什么？不离开众缘法，不离开世间一切法，却能朗照一切法因缘生灭无自性。所以从无自性边来讲，菩提心如虚空。一换句话叫菩提心觉，不会在诸法当中生任一点滴的妄想。就这样。他有没有脱离一切法？没有。但他就是集于一切法，看到诸法真相，这才叫觉。好，所以心以虚空具无二相，所以我们是举虚空，世间虚空，因为比较容易理解。但如果从佛法来讲，虚空也是虚妄相哦，对不对？虚空也是虚妄相，虚空是从色法种种相对而显现出来的。但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凡夫不容易了解那个空义，所以我们就方便用虚空。可是很多人就以虚空就乱空一通，就断灭见。我不得不用虚空帮你理解，结果你真的把虚空当作完全空空的、啊、然后就才开始观空，那越观就越笨了。我是举其虚空无一法可得，我从缘起法当中观其自性不可得，我没有空自性法， 是自信法本来在众缘法里面就无自信了。我只是觉，觉什么？觉本无自信，是我觉之前我误以为缘起法当中有自信，但我现在觉原来缘起法从始至终皆无自信，就是这个阿方便讲空义啊。我没有坏任何法，我没有增也没减，我只是还原真相啊，就实相，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很重要。好，所以此说心空，空是平等，火火神通。哼，只要是火叫做圆满，圆满就是觉。所以说你觉我觉，有人在比火大小，哼，火还有大小。你要知道从逻辑上来讲，这个火比这个火大，这个火比这个火小，只有两种答案，有几种答案。第一个，两个火都是假的。那如果真有大小，要么一个真一个假，绝对不可能有大小但两个都是火。为什么？因为火叫圆满，大小就是有空缺，空缺那一个小的一定是不叫火。那如果还能论大小，那个大的恐怕也不是真大。所以有两个，如果火有大小，两个火可能都假的，再过来中间有一个假的，绝对不可能有两个真火。为什么？他们就是照见诸法实相。所以他说佛佛神通，佛佛无异啊。为什么？你看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还是我想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走一条路。为什么三世诸佛都会这样？其实有人说，哎呀，这个法很殊胜。我说你要真它很殊胜，但不是你那种执着的殊胜，你必须相应于般若心经所谈的那一份实相义，这是一切佛都依的。为什么？我们上次不是讲吗？为什么三圣只有一佛圣啊？就同一个事实啊。我一直在传达佛法修学的人到最后都有一种同一事实在走，同一缘起事实在走，所以一切皆不离实相的意思。换句话，所有修学都是以般若为导，般若在哪里？缘起现实，那种修行的心才开始平稳下来，才开始走向这一条路，菩提道。否则的话，我们难免修行还是一种宗教上的自以为是，会是这样。所以当一个人在学佛久了以后，他能不能干发觉他的心思从一不断在追求一个比较抽象的境界，跟他开始回到现实，从以现实缘起当中开始逐一关怀，不是执着现实，是关照现实，你就发觉他的路就走对了，他开始比较能真正皈依三宝了，他对佛法的信心也就越来越强，他只要如是因如是果。好，所以三世诸佛都如此，皆住菩提戒中之所摄常，虽所摄常好比一切法常极尽。为什么？我之所以能摄一切法，正因为我知道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何谓诸法实相？就是空相。诸法梦里面实相就是空相啊，就真如，是不是？所以他会在这里看到常寂静，这个常寂静是一种智慧上映照一切诸法，且能看到诸法因缘如是生灭变化，一切因缘生起灭坏，从此才知道，就在这么现实当中的因缘生灭当中，才知道哦，原来从头到尾都无自信。他的无自信不是跳开来，是从这个现前的一切因缘变化当中，看到他常自寂静。这是菩提心。亦复观察，是无常法犹如幻化，挥所摄常，调伏三有住空法故啊， 好，那无常法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如幻如化的。为什么如幻如化？我们不是前面讲啊，因缘故才叫无常。为什么叫无常？不要突然执着一个叫无常。我之所以说它无常，是因为我看到缘起。我在这里强调一下，感受无常，真正的清净的无常观，是因为缘起。有没有听到？那一般人就哎呀无常啊，黑白无常啊，那黑白无常来抓你的时候怎么办？哎呀，什么都无常，黑白无常，真的。其实如果黑白无常来找你，你说你也无常，他就啾不见了。因为黑白无常亦无常，是不是？其实无常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无常？不是无缘无故对某一个叫做无常的生恐怖，而是无常就是事实。苦在于你在一切因缘生法的无常相当中执常，执着常，苦在这里。不是那个无常让你苦，是执着常，无常法当中执着常，这个让你苦。所以换句话说，真正苦的是那个愚痴，知道吧？你现在是不是无常？你不要管你死的那个叫无常，你现在就无常啊！你不是活跳跳的，而且你也死不了，你就无常无常无常，死了以后就生往生极乐世界，还是无常。可是你竟然是从不好的人生转为清净身，是不是？无常无常只是告诉你实相，但很多人就怕无常，怕那个会毁坏掉的无常，而不知道这个东西才是这种愚痴的执着，才让你一直在轮回。或者如果你了解无常是因缘起故无常，这里面有什么差别？你如果开始了解缘起故无常，依然无常，但少了什么？少了由愚痴颠倒少了愚痴颠倒所成就的那一份颠倒轮回的无常。没听懂？极乐世界一切法是不是也在变化？我们现在是有个变化。极乐世界不是固定的，它不是固定的。我常讲，极乐世界会不会生状况，会不会因缘转换变化？会的，不然那个八功德水就死在那边变冰水了。啊，鸟一开口啊，不能继续叫，因为长。它因为一直叫啊，风要吹啊，不然风僵住。那也没风好吹哦，一切都是不是因缘生灭？是以清净法佛之愿力、诸功德，包括你自己的业报、福德感应的这样殊胜的境界，但也是无常。那我们这个也是无常，那两个无常差在哪里？那个无常是智慧相应的清净依他起，我们这个是杂染依他起，就众缘依他依众缘生起。那个我们现在是杂染，就带着无明烦恼而合的杂染，它那个是依智慧相应真如而起的清净依他，都是众缘，一个是清净，一个是杂染，变了，品质不一样了，不好的因素被抽掉，好的因缘进来了，就是这样，是吧？所以一切如幻如化啊，它叫如幻如化，非所摄常。为什么如幻如化？不稳定呢？我们不是拒绝如幻如化，而是这个东西本身无自性，如何摄常？是不是？我们是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以无常法，无常法就如幻如化这个生灭法。我们看在无常法当中，只要因缘生灭，这些如幻如化的无常法它不能安住，所以它不是究竟义所摄常。我在这里稍微讲，你们可能有人一下子不熟，但要常听了哈。我不归于因缘生灭，对，因为它无常， 但我又没有排斥因缘生灭，没有，因为我是从因缘生灭当中觉悟。简单，我还是一句话，无蕴要不要执着？不能。可是无蕴要不要断灭？我们是执着无蕴众生，隔离无蕴无从解脱，我们是善用无蕴观照无蕴。所以如幻如化的无常法本是虚妄，我们利用它而看到真实意，但无常法毕竟是生灭不可得，所以我们是利用它而觉，而不是去执取它。所以挥所摄常啊，是不是挥所摄常调伏三有啊？三有就是从这里差别出来的。你对世间起多少深浅执着，起不同的果报出来。这楞严经不是这么谈吗？这中间千差万别，加上数世业力，今生俱生我执，俱生法执，分别我执，分别法执，设在一块就刚刚是你，刚刚好就是现在的你，如是因缘果报，该形成这个相，因果丝毫不爽，是吧？所以三有为什么？三有从这里生出种种三界差别，还不是唯心所造？那为什么心会造这种三界？愚痴嘛，就随你跟真如相应与否，背离如何？就是你能那种啊，背尘合觉，还是背觉合尘？从这里生出十法界差别，是不是？所以要调伏三有，你要调伏得完。因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调伏三有。就所以般若就直接从三有的根源，因为从根源转，因为一切三有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嘛。那所有的差别是因为昧于实相而来的嘛。那我就只要觉悟实相，是不是就转？所以有福报的人，有解脱因缘的人，有菩提心因缘的人，他们就有机会听闻般若，他们才有机会听闻般若，这直接从根源处去解脱轮回。但现在道理归道理，我们很少把它转为自己的那份皈依处。我有一次在一次佛学院的那个校友会啊，他们请我讲课，我那时候其实我就讲了，我们讲缘起性空，讲般若，讲了很多。那我们能不能看这些我们所学的跟你身心现在有没有关系？你可以学了很多年，可是你的日子是跟一般人一样哦。你那个缘起性空所有的知见的养成，不是真的落实到你的生活，那是学归学，活归活，不是吗？像我们小时候人家讲这叫骗子，从此以后只要看到这个，这叫骗子。因为我们学的蛮好活用的，人家跟我们讲这叫骗子，从此以后碰到这个是骗子。那我们是缘起性空是假的，然后一出来都真的，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有没有形成你真正的智慧判断？这叫养成正知见，不是知识，不是知识。所以我们从根源上才能断三界轮回根，调伏三有，住空法故。为什么？因为迷于缘起才有三界差别，了解三界唯心所造，才能调伏哦，才住空法。因为唯心所造代表什么？从非真，从来就非真实，是不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休息一下。